将刘宗敏在老营设下伏兵，是排兵布阵。这刘宗敏呢，在义军当中是仅仅次于李自成的二把手。作为一支义军，训练有素，能获得成功，除了卓越的领导人李自成之外，手下得有好帮手。还是应了那句话，多么好的红花得绿叶配着，四梁八柱得钉愣。刘宗敏就是大梁啊。这个人身上有三大优点。第一，对闯王和义军是无限的忠诚，一点私心杂念都没有，可亲可敬。第二，做起战来是十分的勇敢，一直是冲锋在前。第三，是铁面无私，直出直入。另外还有一个小优点，就是面粗心细，智勇双全。现在闯王不在家，千斤重担落到他身上，也就是看家的重担落到他身上，稍有不慎满盘俱空啊，因此他是格外的谨慎。他现在把伏兵全都安排好了，就等着敌人往里头钻，大家静静的等着，就等着今夜的三更天。可他们在这着急啊，同样的，宋家寨的寨主宋文富甚至比他们还着急。这个宋文富啊，有时候没人的时候自比越王勾践，卧薪尝胆。他对李自成对义军恨的是钉钉的，没事暗自咬牙把舌头根都嚼破了。他恨透这帮穷棒子，这帮无赖地痞，现在他们也成了气候，竟敢伤害我宋家寨，野心勃勃的想把我吞并，没门。宋文富几代啊，他的先人还当过官呢，给他创办了这片基业。就在这商洛山当中，宋家寨可以说数一数二，管的地方也比较大，方圆几十里，不管是山林矿产土地，都属于他们老宋家的财产。哎，他是纯属的官僚大地主。他们家里的执掌的三法，一个代替朝廷掌管律法，第二个他们宋家人他是族长，代表他们宋族掌管族法。这个族法呀，不次于律法，他说怎么的就怎么的。另外他出嘴就是法，他说话就是法律，谁就得无条件的遵守，谁要违犯，谁要不听，重则掉头，轻则家破人亡啊。这家的权力就这么大，把附近的老百姓给管的明明。这些年来几代人骑在穷苦百姓的身上是敲骨细髓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。因为他深知在乱世年代不掌握兵权不行，他申请到西安，因此成立了团练，他还兼任着团练使。这团练就是地方武装嘛，多的时候超过千人，少的时候也不低于五百人。这五百人的武装既是他的私人保镖，也是他发家致富的本钱。这些人就是他的打手，他指的哪儿，这些人就跟他拼命到哪儿。现在在紧急关头，李自成进了商洛山，对他实行了各种管制，为了利用他没有把他给消灭。他迫不得已表面上答应跟义军合作，要粮给粮，要钱给钱，要骡马给骡马。别看他表面是这样，他心里的那恨透了。 他把李自成就说为是个土棍，就是个亡命徒，他把义军就视为土匪流氓，那是水火难以相容啊！他日也盼，夜也盼，就盼着官军攻打商洛山，消灭李自成，他将来能光复祖业。因此他把他比成了越王勾践，说我过的日子就是卧薪尝胆，盼哪盼哪盼哪，终于盼了这一天，官军已经开到宋家寨。一开始的时候来了600多人，他心里挺高兴，心说话我手下有500-600人，再加上官军就超过1000多人，就这支武装足以消灭李自成的老营。但是后来的事情多少有点变化，由于官军要攻打老营，人手不够用，中间抽调走一半官军，还剩下300人。他虽然说不愿意，但也说不出口，军队不归他指挥。但他又一算，有300官兵，再加上我手下的人，也是800-900人，掂掂分量也能够用了。尤其是这几天，他觉着收买了王吉元，得设虎口不费吹灰之力，设虎口离着老营近在咫尺，要把李自成的老窝要给端了。嘿，在朝廷那方面来说，我立下大功一件。现在丁启瑞丁大人口头许诺，加封我守备之职。这官虽然不怎么太大，但也行了。我既是宋家寨的寨主，又是商州的守备，大权在握，就在我们家跟前儿，将来我就可以大展宏图啊！想到红缨帽，想到补子袍，想到将来能坐堂问案，能执掌官方的兵权，这家伙兴奋的多少天都睡不着觉了。可他就纳闷，这时光过得怎么就这么慢呢？迟迟到不了进宫的时间，起急呀、啊！鼻子眼儿也肿了，嗓子眼儿也肿了，满嘴起的都是大泡，天天还得靠着喝药才能吃饭，才能睡觉。他弟弟宋文贵比他还着急，天天的问他哥。究竟什么时候发兵？怎么这么慢呢？朝廷怎么就这么肉啊？别着急，欲速则不达，朝廷自有安排，很快这一天就到来了。嗯，这天终于来了，官方通知他今夜晚间3更天要同心合力攻取闯王的老营。乐的宋文富一跺脚，一拍大腿，嘿，谢天谢地，老天爷睁了眼了，哈哈，老天保佑，我是大功告成啊，绝对没问题。他为什么有把握呀？一，王元吉被他拉过来了，可以出卖老营。二，在关键的时候李自成不在，去了北方，剩下个刘宗敏。刘宗敏有病，口吐鲜血，是卧床不起，也可以说是群龙无首。第三，现在义军少的可怜了，不够分配，据得到可靠的情报，守老营的不超过200-300人，而且大部分是妇女和老人，这实在是不堪一击呀、啊！我手下1000-100人，还拿不下老营来吗？看来是胜券在握呀、啊！想到这，他欣喜若狂。这一天他有点控制不住了，他下了几道命令。头一道命令，在西门外，就是寨门外头，升起2面大旗。原来的一面大旗上面绣着斗大一个链子。就是练相勇团练，这旗有，现在又格外绣了一面新大旗，连夜赶制的高高升起， 被风一吹，扑啦啦直响，上面金线掐边绣着斗大一个守备的备字，证明自己是这个官衔啊，名正言顺的。另外增加了多少人守住寨门，他决定定更天就用战犯，二更天人马集合，然后烧香祭祖，然后再祭大旗，三更天赶到义军的老营，啪啪啪啪几道命令都传下去，下边的人闻风而动。宋文富还采纳了他弟弟宋文贵的意见，把他们后院柴火垛底下埋的那几缸银子挖出一缸来，因为怕义军呢给抢走，深深埋在地下了。这一缸银子可不在少数啊！宋文贵说：“哥，在这节骨眼上，财白动人心呐、啊，手下的弟兄受到实惠了，都能给你玩命。用人之际，咱别心疼钱了。将来把李自成给消灭了，您要走马上任，一年的功夫，成倍的银咱就捞回来了。您说是不是？”“嗯，说的对，说的对。”因此爱财如命的宋文富啊，忍痛割爱，刨出一缸银子分散给乡勇每个人，同时还改善生活，又喝酒又吃肉。不过吃肉可以多吃，酒不能多用，胜利以后敞开造，现在怕耽误了军事，所以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啊。两面大旗升起来，宋文富换了一套新衣服，内披掩心甲，头上顶着个铜盔，全副的戎装。他弟弟宋文贵也穿了一身战袍，也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。虽然他狗屁不是，但是看外表俨然也是一个高级的指挥官，腰中配着佩剑，简直这宋家寨啊装不下他们哥俩的。这人出来进去的紧张工作呀，有人向他禀报，大旗升起来了，同时呢按着族里的规矩，从仓库里头把过去祖先留下的官衔牌也全挂到外面了，什么肃静牌、回避牌、虎头牌，放了两大溜，显着威风，可以打腰提气。另外挂起两盏大红灯笼，为的是祝贺，有个喜庆。最后宋文贵问他：“哥，您不说祭旗吗？啥时候开始？”“现在就开始。”“拿谁祭旗？那不现成的吗？咱说拿谁就拿谁。去把那姓刘的、姓王的那两个王八蛋给我提出来。”闹了半天宋家寨还有水牢呢，他们家里有监狱，谁要不服管束，哪一个不听指挥就投进水牢。你说他这权力有多大呀？在水牢里关的人呢有上百人之多，大部分人是奄奄一息。现在新进关进去俩人，一个姓刘，一个姓王，这两个人都是无辜的老百姓。这姓王的他不是宋家寨的人，是西安的人，夫妻两个人倒腾山货，也不怎么触犯了宋家寨的规矩，两口子都叫人家给抓住了。抓住之后，姓王的媳妇被宋文贵给霸占了，丈夫当然不答应了，姓王的这一骂，因此把姓王的投入水牢等候处理。那姓刘的是宋家寨的坐地户，由于不服宋氏弟兄的管束，背后骂过他们，有人传闲话传到宋氏弟兄耳朵里了，这俩人一听这还了得，背后敢骂我们，因此把姓刘的也投入水牢，今天晚上祭旗就拿他俩祭。宋文富一声令下，把这两个人从水牢里头提出来，五花大绑啊，刽子手怀抱鬼头刀， 就押到西门的寨外，寨门大开，放下吊桥，灯笼左右挂着，官衔牌、官衔灯左右列摆，大旗迎风招展，手下人长起多少支火把，照得通明瓦亮。再看宋文贵、宋文富在香案前烧香祷告，要求列祖列宗保佑今天晚上是一战成功。他们磕完头烧完香了，开始祭旗，来啊，把通匪的内奸给我提上来。人家多赞通匪呢，啥叫内奸呢？就是他嘴大，老百姓的嘴小，先把姓王的给提上来。这人他不一样，姓王的一砍要砍脑袋，脉都没了，不知道迈哪条腿被拖上来的，一刀斩去把人头砍下来。但这姓刘的还有点小的骨头，这姓刘的是破口大骂，跺着脚骂：宋文富、宋文贵，你们不得好死，我就变成厉鬼，我也掐死你们，老天不佑啊，将来会有报应的，我在九泉之下睁大眼睛等着你们，快杀快杀快杀，把这姓刘的也给杀了。两颗血淋淋的人头挂在寨门上，而后两个人转身回到祖宗的祠堂，又去祭祖。祭完祖之后了，二更天就到了，宋文贵赶紧提示：哎，哥，差不多了，还离这几十里，咱得从速赶到。通知王吉元了吗？哎，已经派人通知王吉元接应。那行了，列队出发，哗哗哗哗哗，前边是湘勇，后边是官军，总领队宋文富，总指挥也是宋文富，官军属于配合。现在指挥官军的也是姓王，是个王千总。这王千总啊，掐半了眼角也看不上宋氏弟兄，心说我是堂堂的官人啊，我是国家的千总，应该我当总指挥，你瞅你包办代替了啊，总揽了一切。但这姓王的千总也有心眼儿，心说小子，你不是愿意出风头抢功劳吗？嘿嘿，那你就随便抢，你小子什么也没事，我呀什么都清楚，我跟闯贼手下的人交战数次，深知这些贼兵十分的尖角，嘿，你看表面上如何如之何，不定有什么鬼八卦呢。你咋呼你就随便咋呼，倒霉的你先去那个，我在后头观望着，哎，好了我就进军，不好了我就逃之夭夭。因此这个千总也没言语，任凭宋文富随便的指挥。这一千来人全都集合停当，有人牵过战马来，他飞身上马，手中提刀，宋文贵在他身后上了匹大黑马，手中提枪，那千总也上了马了。宋文富就问马二栓呢，马二栓在后边呢，赶紧跑到前队来，寨主，放他妈屁，我现在不是寨主了，我是守备老爷。哎哎，对对对，我说错了，守备大人，我在这儿呢。你派人跟王吉元联系了吗？人早就派出去了，估计这阵都准备好了。那好，你在前边引路，还负责跟王吉元联系，见着王吉元带他来见我。遵命。为了特殊的需要，也给了他一匹马，他也上了马了。还没等着出发呢，往西北一看，有那么二十来人一溜小跑，还抬着一乘小轿，头前打着红灯，像一阵旋风一样来到西门。宋文富不知道是谁， 等离这不远的小轿落地，从人左右一闪，轿帘打起，撤掉扶手板，从里边钻出一位。这位是羽扇纶巾呢，看那样挺斯文。宋文夫一看认得，是巡抚大人丁启瑞的高级幕僚刘先生。他经常到宋家寨来联系，一看不紧不慢，这刘先生赶到了。宋文夫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兵刃交给手下的人过来迎接，他一抱拳：“刘师爷，您来了。”“啊，来了来了。”“哎呦，我来的不是时候啊，看这样子要发兵了。”“正是正是，紧要关头我们都定好了，三更天里营外合，就端掉闯贼的老窝。”“嗯，我就是为此事而来。”“哦，巡抚大人有何新的指示？”“那倒没有，只是巡抚大人一再交代，今夜晚间的行动不比寻常，这乃是关键的一战，生死攸关。他把希望寄托到寨主身上，希望你万物谨慎，要一定打胜仗。现在巡抚大人在山外静候你的佳音，他交代清楚，如果打了胜仗，你就在山头上放起三把火，他看见火光就知道咱们得了手了。”“一定一定，我记下了。”“另外，巡抚大人还交代，据我们掌握的情况，这闯贼手下的人十分的狡猾，严防重计呀。我想问一问闯贼方面的动静有无变化。”“先生，你多虑了，万无一失。这是老天给了我们个好机会，闯贼远在北方，没在老营。刘宗敏虽然厉害，这小子得了病了，是卧床不起。据我得知，守寨的也就是200人左右，而且多数是妇女和老人。这样的人架得住我打吗？您就100个放心就得了。”“哦，好，好，那就祝寨主爷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我想跟着你一起去。”“哎，别别别别，师爷，您是个文人，怎么能跟我们去呢？您就守住宋家寨，专候我的佳音。”